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八次被绑架，黑龙江刘秀芳遭清零骚扰后离世；黑龙江白玉福夫妇被非法判刑；黑龙江双城市前市委书记朱清文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曾经遭受中共当局八次绑架迫害的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刘秀芳女士，在中共近期的清零行动骚扰后，于2021年1月29号含冤离世，终年68岁。刘秀芳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她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哮喘、小便失禁、伴有大腿浮肿等多种疾病，病痛把她折磨得生不如死。修炼法轮大法后，刘秀芳身上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2020年7月，佳木斯市公安局指使派出所、居委会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清零行动。佳木斯市向阳区九州社区主任伙同建设派出所的警察，逼迫刘秀芳在放弃信仰的表格里按了手印，并且给他录了像，使刘秀芳心里受到了很大的创伤，身体每况愈下，六个月后含冤离世。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2年的迫害中，刘秀芳曾被八次绑架、三次劳教、一次判刑迫害，遭受多种酷刑折磨，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刘秀芳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一段经历，他说，回到号里，刑事犯正在吃饭，一个刑事犯关切地问我被打得怎么样，我一脱下裤子，他看到后竟然被吓得跳了起来，不住地说，打得太狠了，打得太狠了。号长告诉我，你就这样趴着吧，不要马坐了，要不你的臀部非得烂了不可。一年过后，他伤处淤血的印记还清晰可见。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白玉福和妻子张立新在被迫流离失所期间，于2019年12月2号在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被绑架。近日得知，白玉福被非法判刑6年，张立新被非法判刑4年，现已上诉。白玉福是大庆市石油管理局测井公司五保科科长，妻子张立新是大庆石油管理局物业二公司成丰热力分公司职工，夫妇俩都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自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二人多次遭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劳教等迫害。2000年，白玉福、张立新一同被大庆市让胡路区创新派出所警察绑架，白玉福被单位测井公司带回后，被撤销了五保科科长职务，年底被迫买断工龄。张立新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38天。2001年，张立新又被非法劳教一年。2005年，白玉福被非法劳教两年。在劳教所，白玉福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奴役，编制汽车坐垫、装牙签、制作服装等，每天干活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每天干不完活会遭到打骂、惩罚、关小号等。非法劳教结束时，白玉福的牙齿只剩下十几颗。2018年11月，白玉福和张立新被大庆市东湖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后被释放。2019年5月，白玉福又被通知批捕，等待开庭，夫妇二人被迫流离失所。2019年12月2号，白玉福和张立新在辽宁省阜新市张立新的妹妹家，被阜新市张武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张武县公检法相互勾结，于2021年3月5号对白玉福和张立新非法视频开庭。3月23号得知，白玉福被网判6年，张立新被网判4年。据明慧网报道，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等已经制定相关法律，严厉制裁侵犯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基层执行者，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 已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院的多批人权恶棍的材料被递交给29国政府。曾任黑龙江省双城市委书记的朱清文被举报，他也是追查国际首批发布通告追查的中共官员之一。朱清文自1999年到2002年任黑龙江省双城市委书记期间，一直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朱清文和双城市公安局局长、610副主任张国富等人密谋策划导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到2002年双城市有1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有4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有177人被非法劳教。双城市看守所至少非法关押过法轮功学员1500人。2002年4月，朱清文伙同张国富等人动用全市公检法系统，并借调哈尔滨市警力740人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整个双城市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4月19号，年仅22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建辉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遭到酷刑逼供，脸被打变形，浑身是伤。张建辉被非法判刑有期徒刑10年。张建辉的父亲张涛于2002年7月底被迫害致死，张建辉的母亲姚彩薇在中共的长期迫害下导致半身瘫痪，于2010年5月18号去世，终年58岁。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67岁女铁人三项赛获奖者的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18年8月4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的一年一度铁人三项比赛中，67岁的珍妮·米切尔格外引人注目。她身穿亮黄色印有环法轮大法自由的竞赛服，最终赢得65到69岁年龄组的第三名。珍妮出生在纽约市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曾经是纽约市市府债券方面的大律师。珍妮大学时主修美术，后来又获社会工作硕士学位，之后她以绘画为生。1981年珍妮生下儿子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后来病情逐渐好转。1992年珍妮盼望已久的女儿出生了，但珍妮再次陷入产后抑郁，而且越发严重，这一次她不得不住院治疗。两周后她回家了，医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只是建议他，你需要找到生命的归宿。2003年，一位朋友向珍妮推荐法轮功，他让先生帮忙找到《转法轮》这本书。先生上网查询时，看到中共散布的对法轮大法污蔑的内容，心中很疑惑。他一直密切关注珍妮修炼大法后的变化。开始阅读《转法轮》后，珍妮感到心灵从未有过的平静，之前的抑郁和焦虑都不见了，从年轻时就患有的慢性疲劳综合症也好了，从此以后他拥有了难以置信的健康。珍妮在家中排行老三，小时候总觉得自己是那个被忽略的孩子，所以内心一直敏感脆弱，总想被人肯定和重视。他跟姐姐的矛盾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得到了不公的对待，心里不平衡。修炼法轮大法后，他开始学会放下并释怀。珍妮的先生对他说，你变得更容易相处了。从那时起，先生一直非常支持他修炼。2018年初，珍妮有了参加铁人三项赛的想法，他的愿望是自豪地穿着印有法轮大法字样的 T 恤衫跑完全程。珍妮定做了几件铁人三项竞赛服，前后都印有环法轮大法自由字样，同时在背后还印上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网址。2018年8月4号珍妮参加了泽西女子铁人三项赛，在赢得了65至69岁年龄组第三名的好成绩之后， 他说，如果没有法轮大法，我的生命可能都不在了，更不会想象在67岁完成铁人三项赛，这是奇迹，也是大法的威德。我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知道法轮大法好，珍惜和敬重大法，如此他们也必将得到大法的护佑。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489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世界法轮大法日投稿是配合整体的需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6日。3月4日，明慧网刊登了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一文，表明了希望所有读者朋友热诚参与。我个人认为，这是给所有大法弟子配合整体的一次机会，是放下自我执着，向世人讲真相的大好机会。我本人从来没有给世界法轮大法日投过稿，主要是因为，首先，我觉得自己修得很差劲，没什么可写的。看看同修们三件事都做得那么好，我真的自愧不如。其次，觉得大法弟子这么多，肯定投稿的人很多，我不投稿也没什么，也不缺我这一个。但是这些认识在我给明慧网的一次投稿后发生了变化。我很多年处于一种独修状态，也没有参加什么项目，所以对于师父讲法中讲到配合整体的法，一直停留在对表面文字的理解，不知道除了发正念这件事还有什么其他地方需要我配合圆融整体。今年我看到本地一个恶报案例有较长时间没及时在明慧网上曝光，我就想是不是本地同修太忙了没有时间写，那我就来写吧。我当时只想赶快将恶报案例曝光，既是震慑邪恶，更是救度众生。写完后投稿给明慧网，然后刊登了。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我对师父讲的配合整体的法理有了更深的理解，学会看到不足，然后拿出自己的办法来默默补充了。我想这是师父看到我做的符合了法，所以点给了我。这次法轮大法日征稿同样需要同修们放下自我，配合明慧网圆融整体，怕写了不刊登丢面子，怕自己的事情不值一提被人笑话，怕自己文笔不好，觉得太忙了没时间写，觉得自己参不参与不重要，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没什么可写，因处于磨难痛苦当中而不愿写等等，都是执着自我。而放下自我的各种执着，向世人证实大法的美好，是每一个大法修炼者应该做的，是在弘扬大法，救度众生。我觉得投稿文章内容真实，文字朴实，叙述条理清晰，就可以投稿了。用心写出来的文章才能打动人，才能救了人。写文章的时候，就想象自己身边有一群听真相的世人，当我们慈悲祥和，轻声细语，娓娓道来那一段段大法洗涤心灵的经历，师尊慈悲看护的故事，亲朋好友受益的事实，世人怎么会不爱听，不爱看呢？这不是证实自己，是证实大法的伟大和师父的慈悲啊。我知道很多老年同修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和经历，但是很多人都不会写，希望周围的年轻同修多帮帮，希望同修们都试着写一写。以上个人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灭中共不是大法弟子的目的，多救人才是我们的责任。再读北美巡回讲法，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6日。这段时间再次读了几遍北美巡回讲法，师父在这次讲法中为大法弟子开示了为什么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大法弟子的三种来源，以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内涵。师父还给我们开示了正法的时间、社会民主制度的实质，以及为什么中国是世界舞台的中心之国等等等等。通过学法，对目前大家关心的问题，我想和大家简单交流一下。大法弟子的责任和最终目的是救人，特别是救身在中国大陆的可贵的中国人。如果这次川普能够连任美国总统，最好的结果就是灭中共。虽然灭中共能够给救人创造很好的社会环境，但还是和多救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我理解，灭中共不是大法弟子的最终目的，多救人才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美国大选的结果改变了我很多固有的观念，比如对民主制度的看法。我原来一直认为民主制度就是当今繁荣社会最需要的东西和追求。美国大选的结果让我认识到，没有道德为基础，民主制度只是用沙垒的城堡。修炼人对时间的认识和常人是不一样的，时间是相对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是相对应的，其实这点已经被现代科学证实了。大法弟子对人世间的时间的执着，这不是疑惑有另外空间的存在吗？这不是对大法的法理还有点认识不清吗？一点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指正，核实。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理性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6日。由于最近预言事情的发酵，也想谈谈自己周围碰到的一些问题。身边有位1999年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现年也70多岁了，每天三件事也很认真地做，但家里人对他的态度则是一种反感与排斥。究其原因，作为第三者的我看到，老年同修虽然常劝家人，但每次讲得很高很玄，并喜欢把预言拿来说，在家庭聚会中经常和家人争得面红耳赤，其说话语气和态度也是高高在上那种。今年过年的家庭聚会再次和家人争吵，起因就是预言说的大淘汰，还说五月之前就有结果。他的家人也和其他大法弟子诉苦他不理智的言行。我几年前也和他交流过，当时这位老年同修低头不说话，也没任何表态，但从这次事件看，他也没有吸取任何教训。在本地街上还碰到过一位老年同修，在街上碰到人就告诉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然后就换另一个路人去说，也没有说任何其他的真相，也没有和人的互动，就是叫人记住法轮大法好。这样的做法感觉不会太理想，因为自焚栽赃、自杀谎言、活摘罪行等基本信息的缺失和接受人群是否认可信息都不知道。我想建议同修在讲真相方面一定一定不要讲高讲玄，现在连很多信教的人都不一定相信神迹，把住基本真相信息的传播，如果要引用预言的，可拿预言做个点缀带一下，不要过于讲深或把预言中的时间说那么死，毕竟过了这么多年了，哪次又是按预言一步步走的呢？小时候都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告诫我们不要老是欺骗，我们虽然知道不是欺骗，是因为正法而改变的， 但对一个没学过法的常人，他会觉得我们是在欺骗或是说大话。一旦对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没有信任的时候，再讲什么都是排斥与否定的，而且最严重的可能会让其对大法本身有负面想法，而不会只想到是某一两个大法弟子的个人问题。当然，讲的时候与人交谈的心态和语气也很重要，需要大家把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不要依赖技术同修，向内找才能相互配合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1日。多年来一直听闻懂技术的同修很忙，总有修不完的机器，而且有的同修的机器总是在短时间内重复不断的返修着，然而同样型号的机器在有些同修那里却是多年来一直很平稳的使用着，基本不用维修。同样是住持正法的法器，差异怎么会如此之大？不久前我默默建了一个小资料点，在此我把个人使用机器过程当中的一些修炼体会和周围一些资料点同修的情况写下来，希望同修们互相借鉴与勉励。一，通过打印机故障向内找。初期由于我的使用不当，也会使机器出现一些问题，老麻烦同修解决，既耽误了同修的宝贵时间，也耽误了资料的发放。我做了一个梦，醒来后清晰且迅速地认识到，即使是这样一个打印量相对极少的小资料点，也暴露了我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心和自我的心。例如机器工作一段时间后，按照懂技术同修的要求，到了应该让机器停止工作自动修复的时间了，但我还是让它工作，结果机器因超出其负荷导致供墨量不足，从而再打印出的资料就出现了白杠。此时我就很后悔，应该听人家的话，停上一段时间再继续工作的，这下子打印的资料一旦出现白杠杠，就不得不被迫停止工作，等待机器修复，为此耽误的时间会更多。如果长此下去，恐怕打印头就要报废。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后，我想我应该向内找了，因为有同修用了同样型号的机器很多年都没有问题，看来就是自己心性出问题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修炼人心性的问题会反映在现实的生活中，这也是师尊的慈悲，让我们有了向内找发现问题的机会。可问题出在哪里？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不按照要求来操作机器呢？而是让机器一直不停地干活，因为没有完成我所需要的数量啊。再想想，不是数量的问题，还是向外求了，这是为自己找理由开脱的借口罢了。再找，是因为我不想把时间都耗在这里，如果打一段时间停一段时间再打，这样打打停停我会认为很耗时间，所以我要快点干完，好有时间去做其他事。从这其中，我发现了自己一直在强调我想怎样，我要怎样，只注重自我却忽视了客观，所以我不顾机器的承受力，不能顺其自然，是急于求成的心，还有根据自我的需求独断地安排着一切。试想，我们修炼人也都要吃饭、睡觉和休息的，机器它也是有生命的呀，也需要我们去尊重他生命的基本规律，而我只想自己要怎样，是多么自私啊。我没有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一出问题就送机器去见医生，这不是又在向外求吗？其实这些心
肯定不只是体现在使用机器这一方面，而是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有，只是我没有意识到它，或者认为没有太严重而忽略了修这方面。二，其他资料点同修的问题。也有些同修为了节省时间，往往把机器里装上最大限量的纸，点上打印就离开干其他事情去了，至于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也不管了，反正回来再说。也有的同修之所以不打印则已，一打印一定要一股脑完成，是因为有一个怕心在，老想着赶快打印完送出去，不能搁家里太长时间，而这样做会把机器置于短时间内承受大负荷的工作量中去。如此使用机器，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它没什么问题，可是长此以往，打印头的损伤日积月累就会形成，一旦出问题就不好修复了，就会使机器的寿命大打折扣。就像一个人如果时常暴饮暴食，肠胃一旦损伤会时时犯病，长期这样严重的甚至折损寿命。所以有些同修的机器一旦出现问题，修理回来后还是像往常一样让其在短时间内承受大负荷的工作量，结果没有怎么用就又出问题，就又拿去修理，造成总是这样来来回回反复修理中。也有的同修机器反复修理几次开始急躁起来，埋怨技术同修还没给修好，并表示不要这台机子了，谁有需要或者谁能用谁拿去用，自己要买新的机器了。可是新机器这样使用没多久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了。同修，此时你没有向内找一找是否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呢？还在向外求给打印机找医生给他治病吗？有的同修说和机器沟通，看到交流文章中也写着很多时候奇迹发生了，机器好了，但是如果我们不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心性，表面的做事方法上就没法改正，使用机器的方法也就不会改变，而机器还是那机器，我们连自己都改变不了，就要去改变机器吗？所以那些奇迹的出现，是不是在和机器沟通之前，自己先向内找，改变一下自己而发生的呢？有的同修认为守在打印机旁时间太长耽误时间，起初我也是认为按照懂技术同修建议的操作方法太繁琐和耽误时间，但当我把太繁琐和耽误时间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放下，把心摆正，发现什么事情也不会耽误，不但不耽误反而会很有序。我的办法是这样的，把以前一股脑要打完的量合理的分成几次分散打印，每打完一次都会停上一段时间，给机器充分的时间让其自动循环修整，然后再打。在机器工作的时间里，我安排学法或者干家务，丝毫没有感觉有什么碍事或者耽误时间，反而是机器再没发生故障，节省了维修机器的时间，越做越顺。我知道因为从中我修自己的心了，急于求成的心，不顾客观情况蛮干，不顺其自然的心，自我独断的心，没有为他人懂技术同修着想的心，只改变机器不改变自己的心等等。当我把自己这些不正确状态矫正过来，心态符合了真善忍宇宙特性，一切都是顺的。机器之所以坏得这么频繁，除了同修的心性有问题，没有向内找心性并从实际行动中改变自己的使用操作方法之外，确实也存在一个相当大的客观原因，大而全的资料点需要的资料量大。其实只要做好遍地开花，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遍地开花，小范围的解决资料所需，从中可以修去很多的人心、依赖心、怕心等等。三，同修间需要开诚布公的交流配合。 我个人体会，要使用好机器，最好是放下一切人心，多问多学多沟通，尤其刚开始接触机器时，不要自以为是的想象去干。由于特殊时期，为了安全，同修间都是单线联系，不能直接接触懂技术同修的，可以通过中间协调同修转达一些问题，而协调同修也要及时的把懂技术同修说的一些使用注意事项及时反馈给使用机器的同修。这个过程环环相扣，处处体现和考验着同修的个人修为和心性问题。这其中我也发现了同修间的不修口的问题，不信任，相互猜忌的问题，甚至还有为个人的面子而掩盖一些什么等等吧。这些没修好的东西在隔阂着同修，使同修间不能很好的配合。例如负责联络的中间同修，为了面子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没有把技术同修说的注意事项传到使用机器同修那里去，仅仅是把修好的机器送去了。由于使用机器的同修没有掌握技术要领，从而造成在使用机器上又犯以前的错误，所以没过多久机器又出现老问题了。说得严重点，中间同修的人心就起到了阻碍住持正法这件事情的作用。也有的同修没有按照操作规范使用机器，在机器出现问题后，不但没有及时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当技术同修询问相关使用情况时，不敢说实话，还编了话想蒙混过去。简单举上面的两个例子提醒同修，不能光做事去了，忘记了修心啊，这不是修偏了吗？同修之间如果在该交流的问题上不能够坦诚相见，反而是遮遮掩掩，那是不是自己的心出问题了？四，不依赖懂技术的同修。多年来同修遇到机器故障就是不断送修或者再买新的，这样的情况这些年重复发生，这种对懂技术同修的普遍依赖也造成了不良后果。一方面遇到问题没有向内找自己心性上的原因，机器坏了就送修，被掩盖的心没有找出来，反而又形成巨大的干事心。基本上做资料的同修一旦机器出现了故障就很着急，认为没有机器不行，因为供不上资料了，却没有想一想反复出现的问题为什么总爱找上你，是不是自己没修去的人心在捣乱，不从心性这一根本问题上找原因，就只能一直向外找机器的原因不断修理。另一方面造成大法资源不必要的浪费，有些同修是好意自己掏钱给资料点购买了设备，但是资料点的同修没有出钱，这种情况可能对机器的使用就不怎么爱惜，从而出现了蛮干的情况。出现故障后反复送修不好，资料点的同修就要淘汰旧的再买新的，这其中都是同修各自没修去的种种人心体现啊。还带来一方面不良后果，给懂技术同修带来巨大压力与不必要的工作量。此处不必要的工作量也就是指使用机器的同修人为的给技术同修造成的额外工作量。之所以说是人为的，是因为如果资料点同修能本着为懂技术同修着想，为技术同修节省宝贵时间的想法，就不会一意孤行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机器。如果能听进同修的建议，按照建议的使用方案来正确使用机器，那么你的法器打印机就不会如此频繁地出问题，也就不会因为你的原因浪费大法资源和懂技术同修宝贵的时间资源。对懂技术同修的依赖也体现在购买设备和机器无法修理后报废处理的方面。遍地开花就是为了分散做事，从而保证整体安全和各自走出各自正实法不同的路来。所以同修所需的机器不能依赖技术同修统一购买，许多同修依赖技术同修购买机器还一个传一个的，后来很多同修都找技术同修， 自己有能力购买和原本找常人店铺维修的不走自己的路了。机器设备的报废处理很多都是打包送同修家就不管了，说是看谁能用谁用，其实掩盖了一个怕心，怕放自己家里不安全。但是技术同修大包大揽接纳后，也无意间又放大了同修这个不好的依赖心，致使之后一旦有报废的、坏了的、不太好用的、打印速度没有那么快的，都一股脑送去了，不要了，自己再重新买好的用。同修的做法缺乏一定的责任感和为他人着想的心。据我所接触的情况，上述各种不是一地小范围出现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此处建议有能力的同修可以适当分担一部分，不要集中的压在懂技术同修或者某个同修身上。比如自行到常人店铺购买机器、耗材和维修机器，这也是一个走出自己的路和自我修炼的过程。五，怎样才算是配合同修？有的同修因麻烦懂技术同修觉得过意不去，要么请吃饭，要么送东西。同修在物质方面的给予会给懂技术的同修带去什么呢？推辞间，如果你很强势的坚持，懂技术的同修也许也勉为其难接受了。同修的做法是让自己心里好受了，但是难受的是他人。也许同修没有真正帮到懂技术的同修，反而给人家带去了不好的东西，这不是真正为他着想，是变相的自以为是和为私。也有的同修知道给东西不好，就在语言上恭维，说着好听的话，甚至看到技术同修本人有问题也不敢当面指出，维持表面看似平和的背后，多多少少隐藏了些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为的掩盖和伪善。同修，一切用法来衡量吧，我们这儿既然是人间净土，就不要把物质利益和常人似的人情来往带进这片净土。我身边有这样几位同修，一位同修自己默默开了一朵小花，有一次机器出现故障了，他把机器打包带到懂技术同修那里，一进门看到懂技术的同修在屋里繁忙的样子，就默默地拎着机器离开了，转身到了一家维修店。他很简短的描述，我却很感动，因为这位同修平日里给我的印象比较胆小和谨慎。我后来认识到，这种认识是我的后天观念给同修下的定义，是修炼人应该修去的。还有一位老年同修，自己到常人店里购买机器和耗材，期间没有丝毫的怕和顾虑。他说，修到现在了，都应该为别人考虑，不能压在一个人身上。我想，这才是修炼人真正的为他。同修之间应该是怎样配合呢？不限于对技术同修，根据我的一点体会，主要是三方面。一是修好自己，就是帮助同修学好法，用法对照自己，时时内省自己的言行，就会少出问题。如果出现问题，更要向内找，及时补漏，在实际行动上改过。内找的法宝会让我们少犯错，从而减少麻烦同修的次数，也就是在帮助同修。二是看到其他同修不足，反照自己的同时，一定本着为他负责的心，善意指出其不足，共同提高。三是如何对待同修寻求帮助。个人认为，不一定同修所有的诉求都要帮忙，但有时处理不好，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同修间相互配合正实法的事。怎么办呢？用法来衡量。作为一个修炼人，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该不该帮，也就是符不符合法；二、该帮的情况下怎样帮，也就是自己的能力方面允许你做到什么程度。在帮助同修这个问题上，我想只要心是真诚善意的，即使没帮到什么，同修也会感受到，从而善意理解。反观自己做的也很不够，当看到同修间的一些问题存在， 也曾经不平和着急，我知道这都是我要修去的人心，今天写出来，希望同修们共同改进和勉励。文中有正好对上哪位同修的地方，请同修不要有其他什么看法。为了相互配合好，为了整体一个良好的环境，我们能各自向内找，修掉自己的不足，就是在帮其他同修，就是在相互配合，就是在助师正法中。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同修，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对自我的执着，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5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能配合整体，按协调人安排，无怨无悔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是按师父说的在做，对自己还挺满意的。但是有一次碰到一件事，让我看到自己并没有达到自己认为的那种无我无私的修炼状态。有一次我原本与同修约好去发英文大纪元报纸，可是协调人打电话告诉我说，现在有重要的事要做，就是配合推广神运，我们要在一起集体学法发正念。师父说了，神运是救人力度最大的。我想，那我就先不去发报纸，我参加集体学法发正念吧。再说，发报纸也劳累，我自己对这种发报纸的方式也有看法。于是我就把发报纸的事给推了。我想，这是师父安排的，多好啊！我去学法和发正念，这挺合我意，何况这是主要协调人提出的，我不去发报纸也是有道理的。事后有同修跟我说，我不去做已经答应的事，是不符合真善忍的。我就找自己，我找到，我内心隐藏着个人的喜好只是一方面，还有利益心，因为每次发报纸，开车同修的加油费由我们几个同车去的同修一起分担，我不去发报纸就可以省下这个加油钱了。我是用协调人让我去为推广神运发正念来掩盖自己的私心，推掉了答应去发报纸的事。我还说参与神运推广更重要，因为对发报纸的一些做法同修间有不同的想法，我也想借为神运发正念不去发报纸避开矛盾，所以在这之后很长时间就没有再参与发报纸的事了。在不知不觉中，我还以为自己做的是挺对的，也没有出什么问题。一天一同修问我是否要背法，我认为自己记忆力差，也没上什么学，就理由充分地说，师父让通读，通读也一样能理解法。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同修又问我是否要试一下背法，刚好协调同修说他也要找人一起背法，问我是否愿意一起背法。这时我想，这可能是师父让我背法，于是我们就开始每天早上发完正念背一个半小时的法。在背法过程中，同一段法在反复读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平时通读中没看到的法理，这让我加深了对背法的认识，我就从心里更重视背法了。现在每天对法有新的体会和认识，感谢师父安排同修让我背法。通过背法，我认识到我以前做的自认为是对的事，现在看来是为私为我的，没有真正放下自我，更好地配合整体，把自己该做的做好。我们本地的协调人与我多次说过发报纸的事，我也没重视，也没去参加。最近我们当地佛学会的负责人跟我说，发报纸那边需要人。我明白，我是要提高了，
于是就答应了。我虽然明白要提高那就是要付出，但我在付出时心中还是有不明白和放不下自我的执着。例如在包报纸时，对有一些做法我自认为不合理。同修说每周四会有八至九个同修一起包报纸，我想去那里来回需要三至四个小时，我做完了就可以回来了，也不影响我自己的学法和在平台打电话救人的安排。于是我就答应去做，没多久突然就又要我提高了。一天几个固定包报纸的人有事没来，来的这几个人又改做其他的活了，最后就剩下四个同修做以前九个人做的事了。那天我们就要多花很多时间才能完成当天的活，我心里就不舒服了，因为这就影响我原来的时间安排了，其他的事就要受到影响。我是有条件去做包报纸的事的，得符合我的时间安排为条件，现在突然打乱了我的安排，我就不高兴了。我当时就对包报纸的负责同修说，若就这几个同修包报纸，时间就乱了，其他事情就做不了了，若这样下次我也不来了。当时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为我为私。一次我在学法时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小和尚老是又苦又累的，还业就快，开悟就快。我突然明白这段法师父是在点悟我，要我多吃苦多消业。我马上就转变了想法，下周不管去包报纸的有几个人，我一定还去包。那天我又去了，去的比平时还要早，因为我想没有那么多人做，我就早去一会儿，把时间往前赶呗。当我去了之后发现所有的事情都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了。那天去的人很多，大家很快就把事情做完了，把上次耽误的时间又补了回来。这件事让我想到，当我把自己的心扭转过来，事情就发生了转变。通过这事，我体会到任何矛盾都要先转变自己的心，那样就能把矛盾解决了。这就是师父为什么总是让我们修炼人要向内找。我以前还真没有好好向内找，现在在这方面我有了提高。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就又有提高的机会了。有一次去外边弘法，碰到一位协调人说，我们有一个报点，看报点的学员把脚崴了，现在人手不够了，你能加三个小时的班去看着那个报点吗？当时我心里不是太愿意，因为我有些成见，自认为推广大纪元报纸的协调人和佛学会之间好像有一些矛盾，自己就不想去配合。但这位协调人说完后，我知道是自己要再提高了，必须要去配合，要去吃苦，要放下自我，所以就答应了。接着我就问弘法点的协调人，我还来不来这儿弘法呢？他说，你还要回来弘法，到时你提前走一会儿。我一想，我早上十点就从家里出来了，我早走一会儿，中午再去看报纸，下午五点才能回家，中午的饭我是自己带饭呢，还是到外面买着吃？后来想到自己要提高，就想不给协调人找麻烦了，就没提吃饭的事，还是自己克服吧。回家后我感到心性有所提高，打坐时身体感觉很舒服，我想就应该这样配合，这样做才是修炼人，不是光坐那儿学法就能提高，不是的，师父要求我们三件事都得做好。正当我心里为自己的提高高兴的时候，就接到另一位同修的电话说，现在有个报点，周五需要人去看着，现在还要再开发一个新报点，你去那儿把那个点定下来。我开始做了之后，更加体悟到这件事做对了， 真是师父让我提高的。我去了之后，有同修已经把报纸卸下来了，那个时间段本来是他值班的，但我去了之后他特高兴，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自己承担的还有大纪元的事情都很多，实在没办法在这盯着，你来了真好，那我就走了。我说那好，你就早点走吧。那天我心里真体会到，我是来救人的，见到所有的人我都感到特别亲切，有路过的人我都主动地跟他们打招呼问好，接报纸的人达到 90%。 当时不到两个小时就发出去了五捆报纸，等协调人来了之后，看到报纸发得挺快的，就说这是师父鼓励你，你来做这件事情是对的。我也挺高兴，走的时候只剩下两捆了。这件事让我从中体悟到，放下为我为私的心才是真正的修炼。师父在致台湾法会中再次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目的是圆满。希望在以后的修炼上，我们共同精进，共同提高，多救人，达到自身的圆满。有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交流文章《修忍的美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9日。我修炼法轮大法8年了，最近才意识到，这些年自己只是停留在表面上修，没有真正融入法中。大法学员修真善忍，我却常常做不到忍。例如有一次，仅仅因为厨房开关灯的事与家人发生矛盾，被他狠狠地说了一通。当时我虽然没有与他争论，而是心平气和地跟他解释，可过后心里就一直过不去，心里想，什么都让着你，处处忍让，你怎么还这样不依不饶？为此还很长时间不和他讲话。我知道自己不对劲儿，却没进一步从修炼上看看自己误在哪里，是什么心导致的。昨天同修 A 给我交代一件事情，说了很久，最终也没把事情说清楚，我心里就不痛快了，耽误了我3个多小时的时间。我知道这是自己要去的执着，就排斥他，可是他时不时的往外翻腾，于是我就放下手中的活，去洗脸泡脚，一边洗一边跟自己说，这不是我，可他还不停的往外涌，心里不痛快。此时一下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有的人主意识不强，就随着思想业干坏事，这人就完了，掉下去了。然后我对那个不痛快说，我看着你动，看你有什么招数，你不舒服不就是怕被我消灭，把你转化为德吗？这个念头一出，全身随之一震，每个汗毛孔，每一根眉毛都在微微的震动。这种状态过后，全身有种轻飘飘的感觉，我意识到我刚才的那一念是在法上，是身心融入大法中的状态，如此美妙。有一天看到一个故事，讲唾面自干这个成语的来历。唐朝武则天时期，娄师德出任宰相，一时间权重天下。他的弟弟被武则天任命为代州刺史。在弟弟临行前，娄师德叮嘱弟弟说，愚兄不才， 侥幸获得皇帝的信任，才担任宰相一职。你现在又承蒙皇恩，出任代州刺史，说不定会遭到别人的嫉妒。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可有什么好办法？弟弟回答说，兄长所教，小弟知道小心谨慎，不去与人计较就是了。就算有人在我脸上唾口水，我也不会跟人家去争执。转过脸去，自己悄悄地把它擦掉。如此一来，您总该放心了吧？娄师德听了，不停地摇头，语重心长地对弟弟说，哎，你这样做就是我所担忧的，人家往你脸上唾口水，这就说明他对你有怨气，你把他擦掉，这不就更要惹恼人家了吗？你要想处理好这件事，你不能自己擦掉了事，而是笑着接受他，让他自己干。我离这古人所说的唾面自干的忍差远去了。师父也给我们讲了韩信受辱于胯下的故事。作为大法修炼人，不但要做到忍，还得乐呵呵的忍。找自己，我看到自己瞧不起同修和家人的那颗私心，特别是对家人，认为他没有教养，不懂事，却没有想他是常人，是需要我们去救度的。我在用我的标准去衡量常人，没有尊重他的生活习惯，无意识中想主宰别人的生活。找到这个畏私的观念后，心里豁然开朗，非常舒服，好像把那个锁着我的这些人心的枷锁一下打开了。我发自内心的跟家人说话打招呼，郁闷的家庭气氛从此变得欢乐起来。修炼这么长时间，今天才认识和体会到乐呵呵的人是去掉败坏物质与消业的过程，是修炼人生命升华的过程，我感觉踏实多了，真是美妙。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